因为我去过的教会哈，北美的教会啊，一本是台湾的教会哈，渴慕复兴的人真的很少。因为很多人期待的复兴呢，如果是一般的传道人期待什么样子的复兴呢？我们教会要像灵粮堂一样，或者是你想象中哪一个教会人数很多，聚会人山人海，你大概想象的就是那个是复兴，是不是？但是复兴不一定是人多，我们这样讲，复兴会带来人多，但是人多不一定是复兴，懂这个吗？所以我们期待的这个复兴到底是什么？我们渴望是看见人多呢，教会的人数增加呢，还是我们希望看见真正的复兴来到？因此当一般的这个复兴特会里面，可能很多时候你如果去有参加过一些的复兴特会，大概你会看到大家很希望能够看见有一些的所谓的神迹奇事的彰显，或者有一些所谓神的大能的彰显。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自己做讲员的哈，做讲员也有试探，因为呢，如果聚会当中看不见什么明显的彰显的时候呢，就会想要制造一些彰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上一次我来你们教会，坦白说哈，时间也很短，我也没有说抱着一个什么期待说这个这次来上次来了之后以后你们就要继续请我来哈，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压力。可是我感觉到神在你们当中在要做一些事情，阿们。那上帝要做复兴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复兴是神主动的作为，复兴不是人制造的，复兴不是人去办一个聚会他就来的。但是既然复兴是神的主动的作为，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人就不需要做什么呢？人需要来配合他，我们有需要要做预备的。那今天我就会谈到到底什么是复兴，为什么我们需要复兴，复兴的起点是什么。首先我来讲什么叫做复兴哈。你如果有圣经的话跟我看一下好不好，诗篇51篇第十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我刻意希望说你们要翻圣经的，因为复兴的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人开始对神的话非常的重视。如果圣经都不带，你怎么表示你重视神的话呢？对，现在科技发达，都可以有电子圣经了，那你好歹带一个这个电子圣经或者带一个 Palm 来。如果 Palm 也不带来，然后圣经也不带来，然后就是靠教会打出来，那么显然表示神的话不是我们的中心，容许我这样讲。 OK， 这些是小动作，但是这些小动作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态度。连那些伊斯兰教的回教徒，他们虽然我们批评他很多时候是形式上或者只是一种传统的信仰，可是他们对于那种圣经的敬重，不是圣经啊，他们对他们的经典《可兰经》的敬重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听了都要觉得羞愧。他们怎么样敬重呢？他们绝对不可以像我们圣经有时候就啪就往地上一丢啊，是不是？有时候他们甚至圣经不可以放在你的这个下面，那种是一种不尊敬。 啊，诸如此类的一些条条规规哈，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我们信耶稣没有那么多条条规规，正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条条规规，所以我们谁都不服谁，你知道吗？啊，我们谁都不怕谁，我们连圣灵都不怕。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因为我们忽略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真实的。好，我们来看看啊，这里告诉我们到底复兴是什么。复兴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新还有更新。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起。神啊，求你为我造，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下面说使我里面怎么样，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重新就是指的复兴的意思。好，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对复兴的定义，第一个讲到复兴是一个更新，复兴是一个新的意思。这个相对来讲就表示说，本来一个旧的东西把它变成新的了，这个叫做复兴。本来是有污秽的，本来是肮脏的，把它焕然一新，把它洁净了，这个叫做复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基督徒里面有一些污秽，基督徒里面有一些的肮脏的东西需要被更新。当这里面的脏的东西除去，当这些污秽除去，以至于说我们这个成为一个新的人的时候，这就变成是一个复兴。我前段时间到欧洲去服侍，那么我到了这个有一个国家哈，我不讲哪个国家，我到了有一个国家这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啊，很多人都是信主很久的，从中国大陆在早期中大概30年前中国大陆复兴的时候，他们就在家乡里面就成立了教会，所以很多人是在家乡的时候就信了主，然后就到了这个移民啊，就到欧洲去，然后在那边做生意做小买卖等等这些，然后他们就聚在一起就成立了教会。当我去了他们当中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礼拜堂非常的漂亮，他们礼拜堂已经是这个怎么叫什么 cash buy， 就是已经都 pay off， 礼拜堂是这个可以坐200多个人啊，教会各样的诗班的什么都已经有了，然后聚会人数也是200多人，算是蛮有规模的教会。但是教会里面许多的问题，人人之间的问题，钱财的问题，淫乱的问题等等这些，外面上看起来教会人数很多，聚会的时候很热闹，教会里面组织也都很健全，但是你深入去会发现里面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神的儿女里面有这些东西，所以神不会与我们同在。因此复兴就是当神的儿女把我们里面的肮脏污秽统统把它洁净了，恢复变成是一个新的本来的样子，这个叫做复兴。第二个复兴，第二个意思又是叫做好像一个死去的人又活过来，又好像一个睡的人然后又苏醒过来。好，我们来看解圣经好不好，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57章15节， 十五节，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请。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这里提了说，神说他要使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怎么样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怎么样苏醒。苏醒，一个人本来是睡眠状态醒过来，这个叫苏醒，对不对？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光景好像是在睡觉。所以一个睡觉的人使他醒过来，这叫复兴。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我刚到我这个洛杉矶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有个弟兄每一次主日崇拜，他都是坐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就是国语的聚会大概有300多人哈，所以呢第二层楼就是有我们称它叫包厢哈，那么然后是一楼，那么有一些人他们就喜欢坐在二楼那个地方，讲台这边看过去你只看见那边黑压压的，看不清楚是谁啊，所以有的人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位置都固定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在我来之前，他在这个教会从一开始他就来了，他已经在那边睡觉睡了好多年，每一个主日了还是要来聚会，因为做基督徒怎么可以不来聚会，对不对？但是每一次主日的时候，他说哈，稍微有一些外勤讲员这个还讲得不错的，他还会撑着点，但是呢每一次牧师只要一讲到他就开始，这个叫做死了，好，这叫睡了，是不是？睡的人让他醒过来，这个叫做复兴，或者是死的。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是名存实亡，对不对？像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教会，那个教会很多是名存实亡，所以死去的人让他活过来，这个叫做复兴。那么所以从旧约圣经我们来看见，一个教会也好，或者是基督徒也好，当他本来是在一个对好属灵的事情不关心，对属灵事情不渴慕，一下子开始渴慕，一下子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这是复兴。当一个教会死气沉沉，但是经历了复兴之后，人开始火热的来追求神，这叫做复兴。我们再来看新约使徒行传第3:19，使徒行传第3:19，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好，这里讲到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啊，我们中文翻译做安舒，哈，这个翻译起来感觉有点像是，啊，这个很舒服哈，很安逸的生活哈。那我们现在美国不就是这样子吗？啊，过去了哈，今年开始可能就不是这样子哈。但英文你去看，他说 refresh， 这个安舒这个字是 refresh。所以这一个安舒的意思呢，其实是指的兴盛清新，好像说我们在这个美国哈，通常聚完会的时候我们要吃一点什么东西啊？啊？不是艾叶，那是华人教会了，美国人要没有艾叶的啦，美国人教会主日崇拜完没有艾叶的啦，美国人这个就是吃完了之后，这个是那 workshop 之后，他会有一点叫refreshment， 有没有 refreshment？ 好，为什么要 refreshment？ 让你 refresh 一下，你懂我这个意思吗？你本来已经在听的有点累了哈，吃点咖啡啊，吃点点心啊，又开始 refresh 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字在新约里面讲到，跟这个是复兴用的字，叫做是代表一个意思，就是兴盛起来，突然清新起来。所以你看，从旧约跟新约一起来看的话，看见说复兴都在讲到一个人本来是一个沉睡的光景，然后恢复那个醒过来的状态；一个人本来是一个死去的光景，现在恢复变成是一个活泼的、一个有生气的人，这个叫做复兴。弟兄姊妹，所以复兴不是属于那些不信主的人，复兴的结果会带来不信主的人认识神，愿意信主，这一定是带来这样结果。但是真正讲起来，复兴是指的什么呢？复兴是指的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恢复跟神的关系，这叫做复兴。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么样子的关系吗？我们当中都有父母亲吧，都有父母亲，请告诉我，或者你自己做父母亲的，请告诉我，你觉得一个理想的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什么？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可以看见哈，做父母亲的都渴望，我自己做爸爸，我真盼望啊，我的孩子啊，天天跟我有话说不完，有没有？但是你有 teenager 的孩子哈，特别是在美国长大的，好，所以 homeschooling 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哈。你会发现啊，小孩子啊，他跟同学啊，天天在那 MSN 不是 AM， 现在美国不是有 AS， 天天在那边的叫做什么 AIM 也不流行了，他们叫什么啊啊啊，你 Facebook 还有呢什么 Meeple 啊。啊，天天在那边这个跟这边聊那边聊天南地北哈，到处聊哈。哎，你问他说今天好吗？他说 OK， 下面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就是呗，做父母亲的，你渴望跟他开始一个 conversation， 你希望他回答一句，那再谈，对不对？越谈越深入，越谈越好，是不是？这是做父母亲的心。同样的，神何等渴望跟我们说话啊！但是弟兄姊妹，我就讲嘛，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每天来读神经、读神的话，是不是？今天你有没有把神的话当作是每一天必读的，而且是渴慕要去读的？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去到这个密室，先去到自己的卧房，找了一个安静角落，先在那边祷告亲近神。还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去想办法赶快找吃的，肚子先解决了，是不是？啊，四十天的这个禁食祷告，这个早上禁食通常会比较人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本来不太吃早餐，所以禁食的时候就选早餐哈，你试试看。如果是晚餐进食，一定打败很多人。我们中国人特别着重晚餐，是不是？但弟兄姊妹，当你渴慕神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进食也好，你发现亲近神也好，你发现读神的话也好，你发现这些属灵的事情再也不是重担，这些事情变成是一种享受。 Amen。怎么你们好像不是很同意的样子哈、啊？还是没有这样经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要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你回到起初创造，神创造亚当夏娃的光景，你就可以知道了。神跟亚当夏娃是什么关系？请告诉我，神跟亚当夏娃什么关系？神在一神跟这个亚当夏娃可以直接讲话的。亚当夏娃他不需要去读圣经。神亲自跟他讲话，你懂意思吗？啊，他们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遮拦的， 连衣服都不用穿的。我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犯罪之后，人才需要穿服衣的，穿衣服来遮蔽自己的羞耻。本来神创造的时候，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没有阻隔的关系。那个不穿衣服，现在我们不要去再去解释它，但是那个代表就是神跟人之间是没有障碍的。但是今天人为什么跟神之间没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神一直在渴望要人恢复跟他建立起这一个关系。我们教会是浸信会哈，我们应该熟悉有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是浸信会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写的书，记不记得？啊，他写的这一个讲到不再一样的时候，他整个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说，神渴望要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神历世历代以来，神创造人以来，他一直在寻求，他一直在等候，就是希望人跟他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成为一个正常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神的心巴望，浪子的故事里面你还记得吗？浪子的故事就是在讲说，神巴望这些离开家的浪子回家。不管你今天认不认识这位上帝，你就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是从他而来。所以神的心，神寻找那些不认识他的，那些离开神的人，他的心就好像是那个失去羊的牧人一样去找羊，就好像那个失去了儿子一样的父亲天天在那边等候浪子回来。同样的，他对那些离开家的浪子都这么爱了，请问在家的浪子他爱不爱？我说在家的浪子，因为很多基督徒在家里面但是浪子，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出出入入，信主20年30年，但是跟神之间关系好像是一个不信任的不信主的人一样。所以这几天我盼望，可能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不一样，可能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盼望这几天当我们来渴望复兴的时候，我们渴望我们跟他恢复起初那个亲密的关系，恢复神所期待、神所创造设计的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是神的儿女跟他是讲不完的话，是不是？我们说两个人感情好是怎么样啊？情话绵绵。但是两人感情不好是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是不是？今天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存在这个社会里面，夫妻之间有这个问题，父母亲跟孩子之间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渐渐有点麻木了，好像这就是有点变成正常的。但是错了，神不喜欢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这种关系。你会发现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了之后呢，接着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都会对了。今天很多夫妻不讲话，为什么？你会发现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他跟神不会讲话，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他跟人的关系也出问题。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时候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能沟通，为什么？那个最后根结还是因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一切一切都要回到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那边，然后说，主啊，当我们跟你之间关系对了之后，我跟一切其他的关系都对了。这是我们所要的复兴，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家庭是样子有神的同在，这个家庭会吸引多少人来信耶稣，你知道吗？我在墨西哥宣教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 apartment， 我的对面的邻居啊，一个墨西哥家庭啊，是一个基督徒家庭。这个家庭啊，我到现在不能忘记。我经过这么多地方哈，看过这么多基督徒家庭啊，我必须承认啊，这个家庭是最让我 impressed 的。父亲在外面工作，母亲在家里面做这个家庭主妇。 带孩子，典型的这种一般的家庭。你可以看见啊，他们的孩子啊，就是那样子天真单纯啊，父母亲怎么样说他就怎么样做啊。然后呢，每一天晚上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每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了，父亲回了家就带着全家人就在那边唱诗歌，在那边敬拜。吃饭前了，我们一般吃饭前大概就是做个谢饭祷告了不起了嘛，是不是？哦，他们在那边，我帮他们有时候算了一下哈，有时候搞个半个小时哎，前面在那边敬拜啊，唱诗歌很喜乐。我心想说，孩子都不会 complain 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吧，爸爸？没有，他们就在那边，这就是家庭祭坛，你懂吗？他们就在那边敬拜，在那边唱诗歌啊，很喜乐的在那边唱，邻居的人都听得到。然后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都是那样喜乐唱摆在脸上的，见到他都是笑嘻嘻的，见到他都是很和善的。我告诉你啊，他们有时候逢人就跟你讲说，哎，你要信耶稣哦。但请问你碰到这样的基督徒，你会不会想羡慕？你会不会羡慕他？你懂我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要他的儿女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神要每一个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是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家庭啊，通通渴望，哎呀，信耶稣的家庭这么好，所以我们全家都来信耶稣啊，是不是？就是为这是我们需要复兴，家庭需要复兴，个人需要复兴，整个教会需要复兴，整个美国需要复兴。因为没有复兴，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复兴？你看见今天昨天到今天是我们加州最高法院在那边辩论什么东西，八号法案，真是 ridiculous， 全体加州选民已经选通过的事情，还要让这些法官来决定是不是可以通过。你，我觉得中国大陆都没有这样子独裁啊，你懂我意思吧？我们今天强调非常民主的国家，今天竟然出现这种事情，所以我告诉你，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什么？当这个国家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一切的问题都会出来。好，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我现在要仔细的跟大家帮助大家能够了解哈，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祷告要求复兴，我们需要为整个美国复兴来祷告，因为我们个人家庭跟整个国家是息息相关的，你没有办法 separate 它的。特别我们华人，我们华人过去常常有的观念是什么？反正只要我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家人快快乐乐在美国这边，该赚的钱该拿，然后那个 Social Security 那个退休养老金，那个叫做什么？社会福利金啊，该拿的我通通拿，但是呢，该负的这个责任呢，我通通不负。这是我们华人心态，所以导致我们一直不关心的结果。今天整个美国，请问哈，就像我们最近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经济不好，请问美国听说花旗银行这个那叫什么有财务出现状况啊，那么所以如果你钱放在花旗银行的，那你怎么办啊？提出来，放哪个银行请告诉我。现在美国请放哪一个银行你告诉我。Wells Fargo 也有问题啊，你懂我意思吗？前天的新闻里面讲到 Citibank， 接着就是讲那个 Bank of America，再过来就是 Wells Fargo， 通通都出现这种状况。 OK， 所以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一波的经济来了的时候，它不是今天一两个，它是整体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说，你我今天是一个整体的，我们跟这一个国家是分不了关系的。你也许想说，哎呀，我大不了我回中国去，我回台湾去啊，这个地方如果不能待，我反移民回去吧，是不是？那你儿子女儿也跟着带回去吗？孙子孙女也跟着带回去吗？他们回头再去学中文吗？啊，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变成这种的心态的话，这一个黑暗的世代就看不见光了，你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看今天美国的问题。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这个国家，其实本来是这个钞票上面写 In God we trust， 对不对？好，那么你看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本来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神的话语清楚地讲，如果我们是留意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神就使我们要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好，下面，好，这边可能翻快一点。那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美国本来是一个这个清教徒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好，他们为了逃避英国的那边的，有的是因为宗教迫害，有的是为了战争，各式各样原因，他们就从欧洲来到这个新大陆，要寻求自由，寻求能够要成立一个新的一个国家。好，接下来，所以当初这一批美国的先祖坐着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这是1620年的十一月的事情。他们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就一起共立了一个约，五月花公约。在这个约里面，你可以看见他清楚的讲到，他讲到多次讲到奉上帝的名，讲到上帝的恩典，讲到上帝的荣耀，讲到基督的信仰。他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共同的立誓签约。所以这个国家的先祖一开始成立这个国家，他们是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你看见现在这些反对信仰的，反对神的人呢，他们现在正在做最核心的事情，就要把上帝有 God 这个东西，这个字通通要从美国完全的把它除掉。接下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这个国家成立这个独立的时候，宣言里面就多次的也提到神。好，那么继续，好，这边我们会这三个都会讲到这个哈。我们先看独立宣言，好，继续。美国的独立宣言当初他们就通过让美国在7月4号成为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好，继续。好，你看他这里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你看哈，这里提到说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看到没有？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现在被做什么样解释？这句话被一些有心人士把它变成说，我们每个人都有 equal right， 是不是？这个 equal right 变成是男女可以不分了，这种的 equal right， 这个是完全误解了起初上帝这个设立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这个独立宣言里面那个意思。好，继续看。 所以他们说我们从此坚决的信赖上帝的保佑。如果是我们相信这些的权利平等是从此而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要敬畏这位上帝。但是今天人完全不按照神的话语来行。好，接下来，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到费城去，你会看见那个自由钟。这个自由钟里面的那些话是从哪里来呢？从利未记里面来的。好，下面自由钟上面有一段话啊，这段话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是在利未记25章。好，那美国的华盛顿总统，第一任的总统，他的演说里面更是充满了对上帝的这一种信号。来，我们看下面，他说我们在此宣誓就职之际，如不热忱的祈求全能的神就极其适当。你看这里面多少次提到神的保佑，神的保佑，神的保佑，神保佑。他说我再一次以谦卑的心情祈求仁慈的神给予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看，这是林肯总统在这个他的一个演说哈。美国的除了乔治华盛顿，林肯总统也是最被美国人所敬重的。林肯总统说，我们这个国家在神之下将得到自由的新生，也将拥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罗斯福总统在他们军队要袭击诺曼底海滩的时候呢，号召全国一起来祷告。一个国家的总统召集所有的百姓一起来祷告，这种事情对今天的美国来讲好像已经是渐渐遥远。好，在这个很奇妙，当他们这样祷告了之后呢，接着马上结果就在当天他们就得到了胜利。后来美国就把这个有一个所谓的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好，这个国家祈祷日。马丁路德金恩，这是美国这个所谓的人权领袖，他的《我有一个梦》里面讲到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可喻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又是从哪里呢？从美国的那个独立宣言里面，然后那个推到根源就是从神的那个原则，神的话语而来的。美国之所以能够一直这200多年来强大富庶，跟他们敬畏神非常有关系。而这个当中你知道，影响美国独立，影响美国成为这样子的国家的，是当中经历了几次大复兴。好像说在 Kentucky， 肯德基州，这是当年的这个相片哈，你看看，这是在 Kentucky 他们那个复兴聚会的时候，你看那个树丛没有？树丛里面呢、挤满了人呐、这个是当时候他们的教会哈，他们习惯这个举行那个圣餐聚会，这是他们的一个圣餐聚会，长达6天的时间，他们就驾着那个马车啊，还有那种篷车，啊，你们如果看过西部片的话，他们就把这个全家大小，然后这食物什么都带的，然后就到这个地方，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是很宽广，可以容纳这么多人。他就在那个地方举行6天的聚会，在那边拨饼领圣餐纪念主认罪，然后就这样子啊。所以当这样子这个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跟第二次的大觉醒哈，他们当时候举行这些复兴聚会的时候，讲员在那边讲到，就这样子整天的这样听到，整天的这样聚会，6天下来，然后复兴就这样开始影响到整个美国，美国就成为一个敬畏神各个阶层，你可以看见从政府一直到这个各个阶层 都是敬畏神的。但是我们发现上一次的复兴是1906年这个阿苏萨大复兴，就是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阿苏萨大复兴，但是那个复兴也已经200年过去了，100年过去了，美国有整整100年的时间没有经历这样子的大复兴，这带来什么结果呢？你会发现1948年这是一个开始，最高法院就已经开始在判决公立学校传福音是违宪的。到了1962年，前面那个1948、1950都是个别单一的哈，中间没有什么太多连续性，但是从1962年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就频率越来 越快了。1962年公立学校祷告这是违宪，1963公立学校读圣经违宪。好，接下来我们看1968公立学校禁止教进化论也是违宪，1980公立学校挂十戒也是违宪，1985年公立学校举行 silence time 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他们认为说这是变相的祷告。连四川地震的时候，中国政府都仿效这些西方的做法，有一个 silence 一分钟，有没有一分钟还是三分钟？一分钟。但是今天在美国这个原本敬畏神的国家，今天竟然举行这样子的默哀时间或者是默祷时间，他们也把它判定是违宪。1992年最高法院判定在公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举行祷告仪式也是违宪。所以呢，为什么美国的在家教育 homeschooling 开始如火如荼的产生？为什么美国的这些基督教学校变成是很多基督徒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公立学校越来越多的问题，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孩子从学校里面拉出来。那对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来讲，他只知道公立学校有这些结果，为什么公立学校的孩子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酗酒的问题、抽烟的问题、吸毒的问题，为什么公立学校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性的泛滥，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学校已经把上帝从学校里面赶出去了。我们看看这个离开神所带来的结果，目前美国的青少年每一天有13个人自杀，16个人被杀，有1000个未婚妈妈，10万个学生带武器上，每一天带武器去上学，2200个学生辍学。现在很多的美国的学生素质越来越差，每天有3200个人遭遇暴力，80个女生受强暴，33000人被传染性病，每一年有160万的胎儿因为堕胎而结束生命。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同性恋的组织，他们在那边可以自由的在那边发送他们的宣传品，在麻州、在弗雷门州，甚至他们根本就是可以大大方方、公公开开的在记所谓的同性恋日教导他们的彩虹课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看过一个他们麻州的那个录影带哈，就是老师在那边教学生同性恋的，哦，真是厉害。他把一个父母亲是同性恋的，两个妈妈的，在母亲节的时候呢，请这小孩子来，我们在教会我们叫做见证，他还请他来分享。 他就问孩子们啊，你们这个母亲节都怎么过的啊？等等这些啊，每个人讲了。然后他说啊，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很特别的介绍，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人，啊，我要让他来分享他的母亲节，他跟他的妈妈的互动。结果这个孩子就出来讲，一个小女孩，小学大概两二三年级，他就讲说，他说我有两个妈妈，然后呢他说我今年我写了卡片给他们两个妈妈，然后讲然后就讲说他们在一起很快乐，他们很 happy 等等的这些，然后就觉得说他反正他讲的都是很正面，他就说我觉得我很 proud of 我可以有这两个妈妈等等这些东西，你知道吗？这个老师听完将他讲分享完之后，这个老师马上就跟大家讲，他说我们给他一个鼓励，他很勇敢啊，因为在一般人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是不正常嘛，对不对？可是他却勇敢地分享他的情况，然后说他很感谢这个他有两个妈妈等等这些东西。那最后他就教导了，这也是一个家庭啊。我们的这个小孩子，我们的这个同学，他的家庭也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你懂意思吗？他诉诸这种的样一个柔性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就让大家开始对于说，哦，你看这些孩子他们也过得很好啊，他的两个妈妈在对他也很好啊。可是在校园里面你却不能够贴实际，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学生成绩低落，你可以看见从这个1960年那个时候60年代开始一直向下往下降 SAT 的这个成绩。好，美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未婚同居越来越高，美国现在是每 1.8 对就有一对离婚。在这个社会上面，离婚已经变成很多人要解决家庭问题的好像必须走的一个办法，甚至很多的心理辅导者当这些夫妻有问题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如果你们实在没有办法相处下去，你们不如就离婚吧。这一个已经变成是所谓的主流社会都接受的观点。那教会呢，教会很多时候也允许那些不合圣经的离婚，所以形成一个结果，在美国的教会里面牧者不太敢讲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如果说牧者讲这方面的信息，一下子就会触碰到可能下面一半以上的会友，那他就需要面对到底这些会友会怎么样子来看待牧师。所以美国今天的教会讲台已经渐渐很少听到真正的按照圣经话语忠实的来传讲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神的爱跟接纳怜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神同时也是圣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光景。我们继续看最后啊，美国在全世界是离婚率第一高的啊，你会发现排行前十名的大部分都西方国家。接下来，那么因为婚姻的破裂，也因为这样子造成很多的单亲家庭，美国很多的孩子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那么根据研究，很多在这些破裂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缺乏父亲，他大部分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的这一个 figure 影响榜样，或者是从父亲来的爱，这个有相当多的比例他们后来就会也成为将来的婚姻有问题。那很多同性恋的，根据最近有一个自己以前是同性恋的台湾的一个走出埃及的一个 一个传道人哈，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同性恋的患者大概20%以上，其实他讲说应该是多数，那个数据哈，多数都有这个小时候被性侵害的这个经验。那这个就是因为他可能在家里面跟这个继父在一起哈，或者怎么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很多就产生了。那因为未婚而产生的孩子，也就是美国现在很多青少年是未婚就有这样性行为，所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私生子也很多，也是呈直线的成长。好，从1962年那个蓝色的箭头就是从1962年作为一个指标开始。好，行。那么堕胎，好，这个堕胎的比例你看呈直线是这个上涨的。继续，色情的电影出版增加，美国色情是现在是到处是泛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哈，我们在洛杉矶如果开高速公路，你就会发现你经过好些的城市哈，你就可以看那个招牌，大大的招牌公开的在那个地方写着Gentleman Club 啊，或者是 Spicy Girl 啊，那么这些的招牌在那个地方，你想想看，每一天来来往往经过的这些车辆，看了之后，你说会不会受影响呢？昨天才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他说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看影片，如果看那些影片当中有喝酒的，他说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也会走到他的这个厨房里面去拿酒出来喝。意思就是说，他看到这些影片有喝酒的镜头，也会影响到他去喝酒。那么你想想看，这种视觉效果的刺激，今天在美国，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到超市去，你去结账的时候，你经过一定要经过一堆书摊，有没有看到？都是些什么书？都是这些色情的书。美国的色情电影每一年替美国赚了126亿的美金，但是正常的一般好莱坞的电影院出来的影片是89亿美金。我刚讲的说不正常的是指地下色情工厂出来的，现在正常的所谓好莱坞出产的也不正常，你懂我说意思吗？你现在看到美国好莱坞出来的影片里面有哪些影片里面没有暴力的，有哪些影片里面没有这些色情的，已经几乎很难找到了。继续，好，弟兄姊妹，那么讲到这些，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一个地方，美国今天整个国家的罪恶跟你我有没有关系呢？有。来，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14节到16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啊！历代志下哈，在旧约，找到之后，历代志下知道吗？在列王记上下之后，好。历代志下第七章14节，来，预备，请。我若使天必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弟兄姊妹，他这里提到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所以呢，复兴是属于他儿女的事情，神要从他的儿女当中先来做复兴的工作。复兴不是今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他根本不认识神，他怎么有复兴的问题呢？复兴是那些认识神的人，曾经尝过天恩的滋味，曾经认识这位主，但是渐渐的远离了神，渐渐的退后了。他说，如果这些子民他成为他名下的子民，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他说，我要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什么地。然后你注意看哈，接着后面所提到的，他不是只是讲到这一些基督徒而已，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他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循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十九节又讲说，他说，如果你们转去这个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地上怎么样拔出根来。然后呢，这个殿神也必定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教会的复兴是影响到整个国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当我们今天看见美国这种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今天不是花时间要来去探讨美国有多败坏，我们不是花时间来研究美国的败坏到底这个到什么程度，可不可以解救了。我们今天要让大家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今天的败坏是因为什么？离弃神。但是我们要问基督徒，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有一次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做了一篇报道，这篇的报道非常让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这个报道说什么呢？他说，美国有6000万的基督徒，但是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却感觉不到美国的基督徒的影响力？听众们，韩国教会就是南韩的教会，1000多万的基督徒，整个南韩4000多万，但是韩国的基督徒可以影响到把他们的教科书从把那个进化论拿掉，改成创造论。韩国的基督徒可以影响到他们连那个总统都是这个基督徒。韩国的基督徒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策。但是今天你可以看见，在美国的各个层面里面，你仿佛看不见基督徒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这两天在为这个加州的这些最高法官在那边进食祷告，我们发现今天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议员、所有的这些法官，几乎多数都是什么？都是偏离神的道，都是远离神的，都是抵挡神的话的。那基督徒不是很多吗？美国不是很多基督徒吗？是不是？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美国不是很多的教堂吗？但是我告诉你，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很多人自己说是基督徒，他也进出教会，但是到底他有没有重生得救？到底这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死的还是活的？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问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基督徒，到底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是神定下一个原则，历世历代的复兴都会跟这个有关系。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下一章自卑祷告，什么时候神的儿女祷告，什么时候神的手就会做工。好，这个我们可能明天再讲啊。但是第二个，接着这里讲什么呢？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转离恶行，也就是悔改。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许多次的复兴里面都跟悔改有关系的。什么时候神的儿女悔改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神就要来医治这个地，什么时候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呢？在这几天聚会的一开始，我盼望我们再一次的来面对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什么是拦阻我们、影响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东西？有没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使得我们不能够经历这位神？你知道吗？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神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皿，是叫做科里培牧师。科里培牧师，是这个浸信会的牧师。当时候山东大复兴，有一位西国的女宣教士叫孟教士。那么，这个孟教士呢，就知道说这个科里培牧师，他的太太眼睛有这个很严重的眼睛的毛病，所以他就说他就有感动要为他的太太祷告。那么这个科牧师就开始有一点顾虑了，他说因为浸信会呢从来都没有为病人祷告的习惯，我不晓得你们 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哈，这个可能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所以这个科牧师就心中想说，哎呀，这个孟教士要说为我的太太祷告，但他确实也很希望太太的眼睛能够好，所以他就是有一种这种好像很挣扎。后来他是这个人家说要来祷告嘛，就是总之就让他祷告吧。好，所以呢第二天大概有20个人，这个孟教士就邀了20个人来他家里面一同为他祷告。他自己在形容，他说我们感到好像电波流通全身，我预感神准备我们认识从未知道的事情。再祷告了几个小时，我们全体灵里好像与主在晚餐桌上一般的亲密。忽然这个科牧师的妻子就拿下他的眼镜放在这个火炉的架上面，然后呢接着科牧师就照着雅各书里面的教导，就用那个油啊，不是说有生病的就要用油抹他吗？是不是就用油去为他太太抹他，为他祷告，然后他们就又跪着继续祷告。这一群人就在那边一直祷告。他说这期间神好像亲自进入房间里面，每一个人都出声祷告，我们感到天堂降临在人间，神的荣耀充满了我们的灵魂。经过这次祷告之后，科牧师妻子的眼睛完全的得到医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复发。神真的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经历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医治之后呢，接着复兴开始就临到了。这一个山东大复兴最著名的就是每一次当复兴临到的时候呢， 人在那边亲近神的时候，人就很敏锐的感觉到认罪。有人认罪，为了童年的时候偷了2毛5分钱，心里面非常激烈的在那边战争啊，这个那已经是很久以前小时候的事情，2毛5分钱，这个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根本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吧。可是呢，圣灵就在那边强烈的感动他，让他没有办法，所以最后他还是就顺服下来，然后就去想办法找到他欠钱的人，把那个2毛5分钱还给他。另外有一个教师向主承认60多条罪，有的时候我们认罪，好像今天的教会已经开始变成连认罪都变成形式化了。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圣餐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都忽略掉圣经上说的，他说我们应当要理当省察自己，对不对？然后后面 讲到说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我在领圣餐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罪没有解决，你宁可不要吃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主的话怎么说，如果你没有省察，你就吃喝自己的罪，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后面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当中生病的软弱的不少啊，生病的软弱的死的也不少。哦，我第一次注意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一跳。我说原来领圣餐这件事情这么严肃的，可是我从小到大当我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感觉到有这么样子严重啊。我们都不是照领吗？甚至昨天才跟太太吵完架，甚至在聚会之前还跟太太大吵一架，到了礼拜堂里在那边领圣餐的时候呢，唱着一首诗歌啊，求主洁净我罪啊，然后呢一样化炉也祷告说，主啊求你洁净我的罪啊，心里还在想说都是他不对。然后呢饼杯照吃。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软弱的原因，因为灵里面跟神的关系根本就已经是断绝的，所以聚会变成是一个形式，领圣餐只是在异样化葫芦照本宣科，甚至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在那个地方集体的来欺骗神，因为不敢真正的去面对自己跟神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当复兴来临的时候，神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所有一切隐而未现的罪通通的要让它显明出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说，你渴慕复兴吗？你渴望复兴吗？如果说我们真的渴望复兴，那你要知道当真正复兴来临的时候，那个代价你愿意付吗？我们最怕，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我就是不太喜欢。我从小这个可能也是父亲没有这种这个教导也好，或者反正我从小我很少去跟别人认错的，我很少会跟别人讲说对不起我错了。所以这个影响所及啊，甚至信主之后呢，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有。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越去追求，越去追求复兴，越去为复兴祷告，我就发现每一次的祷告，不管是我跟传道人一起祷告，或者带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一定要再一次的经过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里面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的罪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不会听我们祷告。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解决。所以我跟神之间有什么一些的罪我需要解决，我跟人之间有什么罪我需要解决。那么到底有哪些是罪呢？我先讲的不一定是那些比较大的哈，我不知道我上次有没有给你们看那个一个认罪的罪单，下一张看一下好不好？有看过吗？好，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好不好？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先把这一个问题解决。好，可能我们以前觉得说我没有犯过什么杀人放火的罪哈。我记得有一次我教会里面，那么有一对夫妇哈，他们我在主日讲到完了之后讲到饶恕，那么讲完了之后呢，我就是提到说要跟人家有过节的要和好。讲完之后呢，当时候因为这个教会人多，我也不可能去跟每一个人去打招呼过。是有一天他来我们家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他说：“牧师，那天你讲完道的时候，我听了之后，我心想，我就自己想一想，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像牧师你说的，我还心中恨什么人啊？因为这个恨这个字啊，在我们中国人的形容里面会觉得蛮严重的哈。但是其实圣经上讲的恨，恨的相反是什么？爱。是你会发现圣经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说我不爱也不恨。圣经说你如果爱谁胜过谁，你们如果不爱主胜过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不是？但是另外有一个地方小字就说原文做恨，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如果不恨哦，那这个就严重了。所以我们大概中文不太敢这样直接这样翻译，所以他就讲说哈，有爱哈。但是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这是什么？从圣经的标准来说，你就是恨啊。弟兄姊妹，如果所以这对夫妇当他去那天聚完会的时候，他说当他走出去结果要离开教会的会场的时候呢，他远远看见有一个弟兄走过来，他就下意识的自动的把头一转，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就走了。就在那一个 moment， 圣灵就光照他，你刚才不是说你都没有什么人跟你不好吗？那你为什么看到这个人你就转身就要走了？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那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就知道他其实对那个人心中还是有一些的疙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也许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20年前30年前不管多少年前，他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忘掉，他也不会因为时间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就已经不被纪念了。当你越去接近这位神的时候，你就越会看见自己里面的光景。当我们远离神，当我们不爱神，当我们只是做一个这个聚会的礼拜徒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啊，哎呀，马马虎虎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当神的灵，当你越来越亲近这位神的时候，神是这么样子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当以赛亚他遇见了这位神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的罪；当保罗遇见这位神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的罪。每一次当神的灵临到的时候，一定这个圣洁的光要带来我们里面，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隐情、一切的黑暗，通通都要陈明在主的面前。听姊妹，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宽恕每个人吗？我说有宽恕每一个人吗？有一个姐妹，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那是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牧会，他告诉我说，他说他想起他妈妈 他就哭啊，因为我们带他做祷告，他说他没有办法原谅他妈妈，因为他母亲在他17岁的时候他交了一个男朋友，妈妈就把他跟男朋友就拆掉了，不让他去交这个男朋友，所以从17岁那一次的事情他就心中恨他妈妈，一直恨到他已经结婚，他40多岁都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你看到没有，这一个恨在他心中存在了这么久，所以造成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一直出问题，一直有问题。他跟他妈妈虽然已经长大之后，但是还是保持一些的距离以测安全，就是被诸如此类的。我们在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可能这一些别人伤害我们，或者我们跟他处不好，或者有一些冲突，或者发生一些口角，或者是因为有一些的不愉快而离开了，我们没有解决的依旧在那个地方，在我们心中发酵。每一次当你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来了，那个控告的声音，仇敌控告声音就来了。你凭什么祷告？你凭什么上帝听你祷告？你凭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心中还有这些人，你还没有跟他和好。听什么？在男女关系上面，是今天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这样子的厌恶这些淫乱的事情？就是因为淫乱这个是与神的整个对我们人的那个期望是一个最大的冲突。神何等的渴望我们是这样子对他，是这样子的忠诚。神何等的渴望夫妻之间是忠诚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人对感情不忠，对家庭不忠，对神不忠，这一种的不忠成为是今天很大的问题，而淫乱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导火线。如果说你在过去曾经在男女交往的事情上面有过这些的问题，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堕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辜负了这些别人，有没有去解决呢？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这个听到，就是说若人在基督里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这句话的解释，请要注意哈。如果说我今天跟别人之间，我伤害了别人，我得罪了别人，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需要跟他去道歉，懂我这意思吗？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可是耶稣的宝血不是要纵容我们让这个罪继续的存在在那个地方。因此如果我过去有这些的过节，我过去跟别人之间有这些的问题，我今天信了主之后反而应当去要跟他和好。有一个弟兄，他过去在生意场上面跟一个同事发生了一些这个冲突，有一次他不可能不止一次，但是他说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面最后一次他跟他通电话，他把那个同事骂得狗血淋头，从此之后他们就分开了。直到他信了耶稣，有一次他信耶稣之后，我叫他，我说你这个要受洗之前哈，我说你好好自己回家做认罪祷告。他说那一段时间他就在家里面自己拼命在那边想了有什么要认罪的哈。哇，他说那个受洗之前他认罪认了半个小时，他没想到，他自己都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罪哈。那么在他信主之后呢，我带他做门徒训练，这个过程当中他神又让他想起一些罪，你看没有，这个一个有时候就是圣灵这个一步一步光照出来。他说他就想到那一个同事，受洗之后想到那个同事，他就想起 他那天圣灵就感动他说他要去找这个同事跟他道歉。 他说也已经离开了好多年，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去哪里了，到哪个公司了，他也离开那个公司了。所以呢，他后来反正总之想办法找这个朋友那个朋友，总算联络到那个同事了，打去电话给他。那个同事听了之后本来吓一跳，不晓得他又来干什么，但是竟然打电话来跟他道歉。弟兄姊妹，这叫做复兴，你懂吗？这是神要我们今天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看见整个复兴的历史，你会发现说每一次复兴历史，每次复兴的当中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英国的威尔斯大复兴，上帝使用了一个神的仆人叫做 Evan Roberts， 带来了一个大复兴。这个复兴到一个地步啊，整个英国威尔斯在短短的六个月期间有10万人信耶稣。而且这个复兴到一个地步啊，那个法官没有事情干了，就穿着白手套就在那边晃，警察也没事情做，因为犯罪率降低，案子就也变得很少，甚至连那个矿工啊，拉矿的那个驴子啊，都改变了。怎么改变呢？因为这些矿工信了耶稣之后呢，他整个的复兴临到的时候，这些矿工信了主有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变成了说话都不再讲脏话了。以前他们叫这些驴子这个拉煤炭的时候呢，他不动的话他就骂他，用三字经骂他。现在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就不骂三字经了，所以那个驴子就有时候听不懂了。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在复兴的当中圣灵做工，神的儿女把心中一切的这些罪恶除掉了之后，神的灵就会来到。弟兄姊妹，我也不希望你们去追求那些只是会短暂或者是这个一下子的现象过去的复兴，所谓的复兴。好，今天很多人说啊，我今天去参加一个聚会，哇，你知道吗？哦，我在那个地方倒下去，我相信圣灵做工会有人可以倒下去，但是我要问的是说，倒下去之后呢？重点不是倒下去，重点是起来之后怎么样？如果你倒下去之后起来，生命还是没改变，你倒100次还是一样。是不是？所以倒不倒下不是重点，但是今天有人专门讲倒下，不倒下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好，这是我们明天我们会谈到到底什么叫圣灵充满。好，就是妹，不需要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希望的是看见当我这个人真正的复兴起来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恢复了， restore 我们的 relationship with God， restore 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关系的恢复，跟神的关系的恢复，跟人的关系的恢复，成为今天我们复兴追求的重点。那悔改认罪，这是一个开始。无论是我们跟神之间，或者我们跟人之间，没有悔改就不会有复兴。听懂没？我真是从我年轻的时候为复兴祷告，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30多年。好，我一直渴望有一个大复兴在有生之年我能够经历。那这个大复兴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的复兴的光景一样，这样的复兴来临的时候，去看见说神的儿女们从软弱的变成刚强的，从冷淡的变成火热了，从那个本来是活在那个世俗的生活当中变成是敬虔的爱主的，家庭开始不一样的，社会开始不一样了，也开心看见这个整个国家改变了。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复兴。那你渴望这样子的复兴吗？当这样子的复兴来临的时候，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解决了，也不需要再去打8号法案的仗了。真的，就这，我要告诉大家，8号法案不是重点。我不是意思不是要为他祷告，而是说你会发现这个背后 还有不知道多少个八号法案，这样子的问题会在美国出现。但是如果美国不回转归向这位神，我们今天拼老命去把这些法案通过了之后，又来一个奥巴马现在要把整个的各个州，他用联邦法院的力量要来让各个州以后不可以出现这个八号法案，你懂这意思吧？你要怎么去打这个仗？但是主，我们祷告神啊，你来复兴美国，主啊，你来改变，你来震动美国，让美国彻彻底底的从头到尾，从总统一直到这下面的每一个师傅，这个老百姓，通通披麻蒙灰回转在神的面前，承认神啊，我们离弃了你，我们得罪了你，美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复兴跟医治。否则，我们不知道美国要经历多少的管教，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不好？我们就来唱这首《愿你列天而降》。我们就起立来唱了。
主啊，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圣灵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圣灵的风吹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家里震动着你，是万民敬畏。愿你列天而降，列天而降，降临着你，降临万国万邦。圣灵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家里正着你，是万民烈天而降，烈天而降，降临着地，降临万国万邦。烈天而降，烈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烈天而降。烈天而降，烈。 山沙，求复兴我们，愿你的天家，愿你的天而家，烈天而家，降临这里，降临万国万邦，愿你烈天而家，烈天而家。从你的心里面向主说，主啊，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在我的身上，烈天而降，烈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同心合意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求神的灵现在就来到我们中间，当他的灵来的照我们保护的时候，神的灵要使我们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洁净，是要使我们完全的被更新起来，让我们从那个旧造的，从那个不讨神喜悦的那个污秽的光景当中，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同声开口，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这时候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耶稣，我求你真是在我们中间来做更新的工作，求你在我们中间来做洁净的工作。主，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主，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哦，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哦，主耶稣，是的，我们想到你面前，到你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到前面来祷告，跪到前面来祷告。